让我们一起来看这里的圣经。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26章。我们一起来看26章的整章。翻到了，请听我来念。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照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地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为这指望。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12节，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用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24节，保罗这样分诉，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吗？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39，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与同坐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凯撒，就可以释放。”我们再次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此刻我们感谢你将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同时恳求你让我们有一颗得开的眼睛，好让我们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神啊，求你来看顾你自己的子民，主啊，因为我们需要你自己的话语，主啊，需要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怎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信仰上不断的来讨你喜悦往前行。神啊，因此求你就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你一定总是借着你的圣道，透过你圣灵的帮助向你自己的子民说话。所以主啊，求你在这一刻与我们同在，按照你自己所应许的来成就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得开，我们的眼得开，我们的耳朵得开，让我们可以完完全全进入在你的话语里面。圣灵神啊，求你在此刻来运行在我们的中间，在这里登宝座，设立宝座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这个会场满有你自己属灵的空气，完完全全被你得着，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被你的真理所占据，都被你一位圣灵所看顾所引导。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也把这里每一个小孩子仰望在你的手中，给他们有一颗敬畏你的心，给他们有一颗敬拜你的心，给他们有一颗安静的心。愿你来祝福我们，使我们每一个大人，做每一个听你道的人，都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得饱吃足。感谢赞美你，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直在讲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的主题就是复活的基督的灵，他透过使徒的传讲继续在扩展神的国度。所以从人物的方面来说，我们知道前面的大部分是在讲彼得，那么后面的大部分是在讲保罗。我们从地理的方面来说，如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告诉我们的，神的福音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被传开。所以呢，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很大的部分的记录里面，我们看到神透过保罗进行第一次宣教、第二次宣教、第三次宣教，然后把福音传到了罗马帝国当时欧洲的这些的地方。然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保罗他第三次宣教旅程归来，在耶路撒冷他被抓了，然后呢被下到千夫长的营里。在那个时候呢，有40个犹太人，他们希望把保罗给中途的时候把他给干掉，但是这个消息走漏了，给保罗的外甥听到了，所以呢神的护理仍然在当中来行事。最后呢，保罗被千夫长送到了当时的总督，就是巡抚该萨利亚那边的菲利斯大人那里，所以保罗现在被关押在菲利斯他的囚犯里面。但是呢，菲利斯来审问他的时候呢，菲利斯他一心想讨犹太人的喜欢，所以呢虽然没有罪，也没有释放保罗，一直把他关在监牢里面2年之久。两年过后呢，菲利斯他也卸任了，去到其他地方了，现在菲斯都接任来做犹太的巡抚。他来到了这个该萨利亚，然后又去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些祭司长们就把2年前对保罗的控告重新向这个菲斯都提出来，然后要控告保罗要得着话语权。但是菲斯都没有允许，他说如果你们要告保罗，那可以跟我下去，因为我很快就要到该萨利亚。所以呢，很多人就开始跟着菲斯都一起到了该萨利亚，在那里告保罗。这是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所看到的。各位，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菲斯都跟菲利斯没有什么不一样，菲斯都也想讨犹太人的喜欢，所以呢他希望保罗能够跟他一起上耶路撒冷。于是保罗决意行使罗马公民的权利，要上告于凯撒。正在菲斯都觉得很为难，不知道如果要上告于凯撒，那要写罪状，但是这个人又没有罪，那应该怎么办？他觉得很为难的时候，有一个人到访，就是亚基帕王西律亚基帕，他来到了菲斯都镇，而且呢还饶有兴趣的要听一听保罗这个人到底要说一些什么。各位看经文，你会发现即使大难临头，看经文你会发现即使生死未卜，即使已经在监牢里面关押了2年之久，保罗他仍然持定正直的心，忠诚地传讲他的救主耶稣基督以及他的福音。 各位，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个地方的圣经，26章，看起来俨然是一场法庭上的辩论会或者辩护会，但保罗却传讲耶稣，他分享基督，他见证基督，把整个现场俨然变成了一场福音的布道会。所以呢，今天早上我们一起要跟弟兄姊妹借着这一段经文分享的主题就是法庭上的福音布道会。借此我们再次来思想，再次来思想福音，也来仿效保罗应该怎么样向人传讲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让我们借此再次来思想福音是怎么样的，让我们也借此来思想保罗是怎么样来向人传福音，我们应该怎么做。有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在这里看法庭上的福音布道会。第一个，我们看到保罗以三方面传讲他所信的耶稣基督。第一，以神对自己生命的转变来传讲基督，这是我们在前面很大一部分我们所看到的，让我们一起来看。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第一节，第一到第三节，亚基帕王准许保罗为自己申辩。保罗呢，在简单的问候表达了敬意之后，他就开始了这一场福音的布道会。我想请你特意的留一下第三节，第三节保罗说亚基帕是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的。注意啊，希律亚基帕确实在犹太的宗教事务上具有影响力，甚至呢在政治上他可以指派大祭司做一些事情。只是呢，希律亚基帕因为跟他自己的亲妹妹白尼基的乱伦的关系，所以犹太人大部分都不怎么喜欢他。但是确实的一点是什么，希律亚基帕对犹太人的这些规矩非常的熟悉，因此他可以证明保罗在接下来所说的没有半点的虚假。所以保罗恳求他说要耐心的听他说。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保罗就伸手分诉。你知道保罗当时是从监牢里面被带出来，手上可能还套着锁链，你知道吗？当他伸手分诉的时候，手上的锁链可能还发出叮当的声响，但是他已经计算好了代价，绝不以基督为耻。他毫不惊慌，泰然自若地开始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从他自己生命的转变的见证，我们在前面其实已经看到过，保罗已经多次地做过见证。但是这个地方是很具体的，他谈了一些是其他地方没有谈到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来看看保罗是怎么样来传讲耶稣基督，以自己的生命来传讲耶稣基督。首先从第四到第八节请留意，保罗开始从自己作为法利赛人的事实开始讲起。他谈到自己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法利赛人。他谈到自己过去的为人到底是怎么样，他说自己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法利赛人，在当时著名的教法师加马列的门下受训。很可能保罗在做学生的时候他非常的认真，而且在宗教的热忱上他所表现出来的也非常的突出，甚至是出了名的。所以呢，他说这些犹太人其实都知道，如果他们愿意作证的话，他们可以见证这一点。保罗继续说，在一个事情上，现在保罗跟被告的告他的这些人控告他的这些人是一样的。哪些事情呢？就是跟犹太人和法利赛人对旧约当中上帝所应许的那同一个指望，他跟这些的犹太人跟祭司长有没有区别？完全没有区别，因为他们都在盼望神向祖先的那一个应许早早的实现。那个应许是什么？那个应许就是弥赛亚的应许，神要借着弥赛亚来到地上，要来拯救他自己的百姓。只是呢，在保罗看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已经显明他就是旧约一直所应许的那位，那个指望，他的指望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完全的实现了。可是呢，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却不相信，认为是不可信。而他说现在自己正是为了跟他们同一个的盼望 他在那里受审判被控告。所以这是第四到第八节我们看到的。然后呢，我们看到第九到十一节，请留意，保罗接着谈到了自己过去是狂热的逼迫基督的事实。他不仅过去是一个法利赛人，而且作为一个法利赛人，他在过去是狂热的逼迫耶稣基督。他的过去跟这些犹太人有没有区别呢？没有区别，各位，他是一个非常讨厌耶稣的人，跟他们现在的这些人一样。他是怎么做的呢？他介绍了自己怎么样逼迫基督教。他说他曾多方的攻击拿撒勒耶稣的名。你注意到吗？他不喜欢耶稣。按照保罗之前的理解，耶稣是谁？耶稣就是犹太教的异端。耶稣是谁？耶稣其实就是一个骗子。耶稣是谁？明明是一个人，他却把自己说成是神，他在亵渎他们的上帝。你知道吗？他相信耶稣明明已经死了，但是这些门徒们却出来妖言惑众，说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因此他格外的憎恶这些的假先知、假信仰，用很多的方式来攻击拿撒勒耶稣的名。你知道吗？他认为耶稣不可信，他是假的。他逼迫耶稣基督，他就以逼迫耶稣的跟随者来达成这个事情。因为耶稣当时不死了，在他看来已经死了，但是这些门徒出来说什么？耶稣复活了，还建立教会在那里敬拜。所以他很受不了这个事情，他里面好像 要有一种心理门户的这样的一种热忱驱使他要逼迫这些的人。所以呢，他谈到第二个方面，他到大祭司那里取得授权，去抓捕、杀害甚至追逼那些信耶稣的人。你知道吗？他在当时的宗教中心耶路撒冷开始这么做，把很多信耶稣的那些的圣徒囚在监牢里面，即使杀他们，有些人要杀他们，他也表示同意，他也给他们定罪案。甚至十一节说，在各会堂里一直追到了哪里？从犹太的会堂一直追到了外邦的城邑。你知道吗？我们真的看到保罗在过去没有归正之前，他是不遗余力、竭尽全力来反对耶稣名的人。他是一个这样的人，跟今天站在保罗面前来控告保罗、不希望保罗这些人有没有不一样？没有不一样，甚至保罗比他们更加的恶劣，因为他把那些信耶稣的人挨家挨户的搜出来，关他们入监狱，然后呢，用言语来威吓他们，甚至鼓动其他人来憎恶他们，而且他还用一些卑劣的手段来惩罚这些基督徒，折磨这些基督徒。这是保罗在这一场布道会里面，他在那里所说出来的。各位，我相信保罗当他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不是以欢快的语态在讲。保罗他在讲这些的时候，我相信他是以极其沉痛、忧伤、特别懊悔的心在讲到这一切。他的头脑里面充满了过去的那些的可怕的回忆，你知道吗？他在思想这些，这表明什么？这表明过去的保罗真的是一个充满仇恨、充满凶残的这样的人。正如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十三节他所说的，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我从前是逼迫人的，我从前是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他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污秽，他看到自己过去是一个怎么样的罪人。各位，你看到吗？这个原本是法庭上的一场审判会，但现在保罗在分享关乎过去逼迫耶稣基督的这个事实，然后他要带领人来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来改变了他。我们来看十二到十五节，你来看，保罗谈到了主耶稣对他生命的更新和翻转。他已经谈到了自己的过去是怎么样的人，是一个咄咄逼迫基督的人，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十二节他谈到说，他自己受命往大马色去。大马色已经是外邦的地盘了啊，他已经是外邦的地盘。该萨利亚在这里，耶路撒冷在这里，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在这里，你知道大马色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已经一直去到了，追到了哪里呢？追到了外邦的那个地盘。 他去那的目的是什么？一样，他去那的目的就是追逼基督徒，好将他们赶尽杀绝。他就是这么一个厌恶基督教的人。但是十三节请留意，保罗提醒亚基帕要注意的听，因为有一个转变开始在这里会发生。他是怎么说呢？他说，王啊，我在路上，中午的时候，我在路上看见一道光比太阳还要明亮，从天上四面照着和他同行的人。十四节，他们没有办法继续的坐着或者站着，通通都扑倒在地。他保罗就听到有希伯来话向他说话，怎么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各位你知道吗？保罗他在用尽一切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真的是绘声绘色，他使用了视觉、听觉、触觉，所有的都用上了。他来干嘛？为一个目的，就是吸引人，让人知道他之所以现在成了一个被审判的人，而不再是一个逼迫耶稣基督的人，是因为这位耶稣基督真的改变了他。正是因为这位耶稣，所以他现在在这里传讲的。各位请留意，在这里提到了什么？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知道吗？这个刺原来是那些，就像那些马车夫，他赶那些牲畜，赶驴，那些的人手里面有一个棒子，那个棒子是赶牲畜用的，所以牲畜被这个棒子打的时候，这个牲畜就会用脚怎么样？用脚踢赶他的这个人，所以越踢呢越打得厉害。换句来说，牲畜在跟一个打不过的在干战，你知道吗？打他，然后他就踢他，但是永远是没有办法的，踢不到，最终是自打不过的自讨没趣。所以在这个里面意思是什么？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他在跟耶稣基督在打仗，但是结果是注定，就是他肯定是赢不了，因为跟神作对肯定输。所以十五节，保罗说，主啊，你是谁？耶稣怎么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已经提过，我要再次的提醒各位，保罗在逼迫基督徒，保罗在逼迫教会，但耶稣说他正在逼迫的是谁？是耶稣自己。保罗在逼迫基督，这就是在用脚踢刺。各位，我要提醒你，请你留意，你看到今天多少的人跟保罗一样，其实他们仍然在用脚踢刺呢，对吗？今天有很多人仍然在用脚踢刺啊，他们用言语来逼迫基督徒，他们用各样的伤害来对付基督徒，以漠视、嘲讽、冷言来对付基督徒，这不是在踢刺吗？是吗？但耶稣说，赢得了赢不了，肯定赢不了。当今天这些人开始不断的来对付耶稣基督的教会，对付那些跟从耶稣基督的人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结果已经是注定的，因为用脚踢刺是难的，结果肯定是输的。如果我们留意在历史当中逼迫耶稣基督的那些王朝将相，有哪一个是赢了的呢？罗马赢了吗？罗马已经过去了，就像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一样，对吗？那些逼迫耶稣基督的那些皇帝，那些将相今天在哪里？他们输了，你知道吗？用脚踢刺是难的。看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基督教好像被落入到那种很恐慌的烧着火窑的那个火里面的时候，基督教耶稣基督输了吗？事实见证一个事情，用脚踢刺是难的。各位，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也应当思想到这个事情，因为今天基督教也在遭受逼迫，今天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也在遭受逼迫，甚至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我们也受着我们在家里面一些不信的人的逼迫，一些不信的同事的逼迫。但你要记得这个事情，用脚踢刺是难的。确实你今天看到很多牧师被抓了，确实你今天看到很多的教会他们在遭受逼迫。我已经跟你们提过，有两个教会我们可以知道的，对吗？北京的守望教会现在仍然是， 贵阳的活石教会仍然是，各位，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们也要记得一个事情，用脚踢字是难的，谁如果与神作对，他们的 结局已经注定，他们一定会输。所以呢，基督教在每一次的逼迫当中，有人说就像皮球一样，你越拍它反而怎么样，反而蹦得越高，你知道吗？你越拍它反而它蹦得越高，请记得这个事情，用脚踢刺是难的，没有谁可以这样做。不过我想在这里我有一个担心，我担心什么，请你注意听各位，我担心你在座的你作为基督徒，有的时候你也在用脚踢刺。你我们也可能在用脚踢刺。怎么说呢，请你留意听，我们可能任意的对待基督徒，我们就是不愿意跟对方和解或者饶恕基督徒，对吧？我们不喜欢神的另外一个儿女，我们不喜欢他，我们不愿意饶恕他，我们对教会的事情敬而远之，我们不喜欢教会，我们讨厌，或者我们私下随意的论断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不信主的话，我们的心里面充满刚硬，我们随意的对待耶稣基督，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跟他说，我就是不读经，我就是不祷告，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你在干嘛？你在用脚踢刺，你知道吗？有的人周复一周把神的话语当作耳边风，对，他来到了一个改革宗浸信会的教会，每个礼拜他在听着使徒行传他的讲道，但是你知道他的生命没有改变，为什么？因为他把神的话语当作耳边风。对，你讲你的，我照行我的，你讲的是你的理论，我只是行我的，我不认同你的观点，所以我继续的照着我自己的观点。各位，你有没有留意神的话到底在向我们传达什么？我要告诉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要小心主管教的杖。如果我们不悔改，如果我们不调整，你继续的用脚踢刺是难的，你知道吗？管教的杖会临到我们。各位，我要鼓励你，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应该要看看保罗是怎么样的调整，然后他怎么样做，我们应该来效仿他。福音应当更新我们的生命，而且我们实际的这种生活也会发生转变。请你留意，当耶稣向保罗显现光照他，这对保罗的生命以及他的整个价值观体系是180度的翻转和颠覆。保罗他开始思想，哎，他不是一个骗子吗？啊，耶稣不是说耶稣是一个人吗？他不是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吗？对吗？我的老师祭司长众犹太人不都是这么说的吗？他现在怎么活活的向我 说话，并且他是这样大有能力的领导我向我做吩咐。保罗把所有的这些的问题，现在当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的时候，所有的这些颠覆他的价值观，你知道吗？颠覆他原来的信仰。于是保罗的生命就这样被耶稣基督全然的颠覆和扭转。从某个方面来说，保罗全当自己在大马色的路上是死过一回的人，但是现在他却可以这样镇定自若地站在这里，只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真实的已经改变了他。保罗仿佛在说，你们现在跟我过去是一样的在逼迫基督徒，你们现在跟我过去是一样的在逼迫一位你们以为的骗子，是假的，没有复活，但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因为在大马色的路上我真实的已经经历了他，他是千真万确的那一位，他就是旧约一直所应许的那一位。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会站在这个地方向你们传讲，我宁愿坐牢2年我都不妥协的原因，因为他是真实，他改变了我。你来看我，各位，我要请你留意，保罗在传福音，他在以他自己生命的转变来传福音。这鼓励我们，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事情，今天我们也可以以自己生命被耶稣基督的转变来向其他人传福音。有很多人说，我福音都传不来，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人传福音， 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三周五晚上传福音，你都不来了，对吗？你是吗？你在逃避什么吗？但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传福音，我要告诉你，在这里保罗给我们一个诀窍，你可以谈谈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改变了你，这不是一个好的切入点吗？谈谈过去你是怎么样对待耶稣，谈谈过去你对罪的态度是怎么样，再谈谈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借着他的话语，就是他的圣经来改变了你，现在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不是一个好的见证吗？当然我们仍然应当留意的是什么，不要将你个人的经历或者见证就把它当成福音，因为我们的经历不是福音本身。但是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个人的见证来引入，使人看到福音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这样一个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只要我悔改自己的罪，来相信主耶稣，来到他的面前，他就叫我的罪一笔勾销，他的义像像一件衣服一样穿在我的身上。各位，我要告诉你，我们应当这样的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有的时候你跟别人传讲福音，你跟他讲完了福音，可能不知道怎么样，不知道怎么样说了，你好像预备的东西都说完了，你怎么做？有的时候我会这样做，我就把自己怎么样来相信主耶稣的这个的见证跟他说一遍。我会跟他说，在20年前，我虽然都去教会，但是我不信耶稣。从小我妈妈就把我带到了主日学里面，我读圣经，看圣经，也背圣经，也上台唱诗，做很多的这些事情，但是我不信他。20年前的一个晚上，我跪在那里祷告，我第一次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上帝有圣洁的律法，而我得罪了他。我看到我去偷东西跟小伙伴们，我看到我以诡诈的那些的东西来对待我的父母，对待我的同学，我看到我们用很多的脏话来得罪神，很多的骄傲咒诅父母，所有的这些都违背了神的律法，所有的罪在那天的晚上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一幕一幕的展露在我的眼前。我告诉那个人，我过去跟你一样，我不相信耶稣，虽然我去基督教，但我不信他，但是耶稣基督改变了我。所以当那天晚上我开始想到主日学的老师曾经告诉我的福音，耶稣就是罪人唯一的救主，你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你要来投靠他，他可以洗净你一切的罪，他叫可以叫你的罪一笔勾销，你来向他祷告。所以我就开始呼求耶稣，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犯了这些的罪，因为这些罪现在都在我的眼前，我该怎么办，求你来洁净我。我开始向耶稣基督祷告，恳求他的饶恕赦罪，耶稣基督就将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从那天之后，我的生命开始发生变化。在传福音之后，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告诉他，我们借着我们的经历仍然在传讲谁呢？传讲耶稣基督的名，他是唯一的救主，我被更新了，所以今天我会站在这里。各位，这就是保罗在这一场法庭上的布道会当中他首先做的第一个事情，他以自己的生命转变来见证耶稣基督。第二，我们来看到16到23节，我们来留意第二个部分，16到23节，他以神所托付自己的使命来见证基督，他以神所托付自己的使命来见证基督。进一步的，保罗谈到了自己所领受的使命，以及自己怎么样来顺从这个使命来传讲他的救主。16节，救主吩咐耶稣吩咐他，他现在以及接下来应当做的事情是什么？耶稣基督告诉他说，站起来，站着，接受他对他的差遣以及向他的应许。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托付他使命三个部分。首先，主耶稣他的使命告诉他要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做福音见证的执事，对吗？在这里圣经说，你起来站着，然后他要去做什么？做耶稣基督福音见证的执事。 昨天我们也在学习谈到了执事，但是我要告诉你，在这里执事的意思不是指教会的一个职分的执事，执事的意思是仆人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执事的意思是仆人的意思。耶稣基督呼召保罗要做他福音的见证人，做这样的一个仆人来侍奉他，因为保罗的职分是使徒，是福音的见证人。耶稣基督要保罗接下来做什么呢？就是要他将所看见和主所指示他的事通通的见证出来。你知道保罗在归正之后一直到现在站在法庭上，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他一直不断地把自己在大马色路上经历耶稣的这个事情跟很多人做分享，对吗？所以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的看到他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来述说自己的见证，来把耶稣基督的名传讲出来。而且他还要去到被现在要被带到罗马，在罗马那个地方见证耶稣基督的名。保罗是一个福音的见证人，这是耶稣基督呼召他去做的。第二个，我们来看到他所领受的应许，就是在他被恶待的时候，他一定会蒙救主的拯救。当保罗被呼召去做基督福音的见证人的时候，他一定会受到仇敌不同的恶待，他们的仇敌肯定会伸出他们的手来折磨他，来刑罚他，来控告他。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的十六节，保罗自己也曾经表明他要经受许多的苦难。然而主的应许已经告诉了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告诉他，他一定会搭救保罗脱离这些仇敌恶待的手。各位，这是真实。有的时候如果你是保罗，你可能在那个时候会想说，主啊，你不是说过你会搭救吗？现在我关监牢里面多久了？两年。什么时候搭救？现在还不是时候吗？已经两年了，现在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去。保罗没有想这个事情，你注意到吗？保罗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神是信实的，一定会保守和看顾他。我们来看第三个，就是他工作的实质或者目的。十八节，将人带向基督，进入神的国。他在这个工作的里面的实质或者目的是什么？就是把这些人带进耶稣基督他的国里面。保罗传讲福音，讲出福音，神要把什么果效来临到他呢？把什么果效带来呢？首先请注意，叫他们的眼睛得开。意思说这些人的眼睛原来是什么？瞎子，是被蒙蔽的，不认识真理的主，不认识律法，不认识福音。但现在借着保罗将福音见证传扬出来，圣灵要在里面动工，所以这些属灵的瞎子的眼睛将会得开，他们会开始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正处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他们会看见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拯救，他们开始明白过了。不只是这样，你留意第二个，在这里说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耶稣基督的福音像一个大有能力的勇士，去到那里的时候，就要将那些原本处在属灵黑暗光景里面的人和处在撒旦权势下的人给搭救和释放出来，叫他们归向神而活。所以其实你在这里看到的这个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真神的这个颠倒，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表明这些人无论在效忠的对象上还是这些环境的转移上，都是发生了巨变。你知道吗？福音叫他们不再继续在黑暗当中生活，福音叫他们不再继续向撒旦低头，而是遵行主的话，顺从主的命令。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借着他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的救恩实现，他赦免他们的罪，要把他们带进神的国的应许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后面的这个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现在他们被带进神的国里，可以领受他国的应许是什么？只要这些人来跟随耶稣，你知道他们所有的罪会得到一笔勾销，而且上帝要让他们成为圣洁，成为上帝国度产业的一部分，他们会被带进神的国里面。 我要告诉你各位，从一方面来说，这就是大使命的表达，这就是马太福音第28章那里所说的这个事情。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保罗在这里领受什么应许？做福音的见证，把所看见将要指示他的说出来。做什么？把这些人从黑暗当中带出来，把这些人从撒旦的权下带出来，然后把他们带进哪里？把他们带进神国度的应许里面。你看到这个事情吗？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的教会，我们要留意，我们每一个被教会所呼召在这个地方站立在神面前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我们也应当留意。为什么？因为保罗的这个使命其实也是今天我们应当要出去传讲的这个使命。我们也要做福音的见证人，我们也要被神使用，将人从黑暗引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再向真神。这也是今天我们所做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看这一点，我们不觉得那个人是在撒旦的权下，我们也不觉得那个人是真的处在黑暗当中。如果你3周5的晚上我们可以有机会一起去传福音，你去到那个陌生人的面前，你会看到他的眼睛真的瞎了，你知道吗？你跟他传讲耶稣，他就笑笑，你说你信吗？不信。你说圣经是这样说的，这些太假了，现在谁还信这些？你知道他的眼睛完全瞎了，你知道吗？他在撒旦的掌控之下，你知道吗？我们在跟他讲，我们其实在一场属灵的拉锯里面，征战里面，我们把他拉出来，但是撒旦继续的困扰着他。你看到这种的张力吗？福音，只有福音能够拯救他，但是你知道人心的这种刚硬跟顽梗。我要提到李文斯顿，如果你看深入非洲3万里这本的传记非常的好。李文斯顿他去到非洲的时候，你知道在非洲的那个地方，他去到那些地方从来没有人去过，他不只是作为一个探险家进去的，他当然是一个探险家，他是作为一个福音的使者，福音的见证人去到非洲里面的，你知道吗？他去到的那些地方没有人去到过，他去干嘛？他冒着生命被杀的危险，他去到那些黑人的部落，那些吃人的那些的部落，他要把福音告诉他们。他后来看到什么？那些全部黑着脸的那些的黑人的脸上流着眼泪，他说你怎么不早点来，这个东西这么好，你怎么不早点来？各位，今天我们的身边充满了太多的人，或许从某个方面来说，你也不需要刻意在3周5的晚上跟我们一起出去传福音，当然这也是好的，因为我们的教会一起来安排。但是我更鼓励你的是什么？就在你的身边有一些处在黑暗当中的人，就在你的身边有一些就处在撒旦权势下的人，这些人是你的同事，是你的家人，是你的孩子，是你的爸爸妈妈，你需要做的是什么？你需要做的是讲福音，把他们从黑暗的权下救出来，从撒旦的权势下把他们释放出来。你看着他们死掉吗？你看着他们属灵的这一方面从来没有人跟他传过福音吗？神为什么把你安排到那个公司？恭喜你找到工作了。神为什么把你安排到那个公司工作？神为什么把你安排到你现在的寝室？神为什么把你安排到你现在的这个处境？你总是可以接触到一些非基督徒，对吗？你总是可以接触到一些人，把福音当作我们的生活方式，把福音当作我们的一种嘴巴的一种表达。如果我们常常可以跟别人聊我们常常可以跟别人聊马云，如果我们常常可以跟别人聊天气，如果我们常常可以跟别人聊一些我们生活当中聊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聊福音呢？在前段时间，我跟 我跟一个朋友去看一个东西，就是找中介，所以中介就介绍说，啊，你看这个东西很好，这个东西很好。你知道这些中介为了要你买他要的那些的东西，他可以推出的东西，他是多么的热忱。老板，不错，试试吗？留个电话，签个字。我也跟他分享，我说，你也可以听我讲讲吗？他说你要讲什么？我说我是信耶稣的。哦，他说那我知道。我说你知道什么？我说你去过教会吗？圣诞节的时候去过。你也听过福音吗？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也跟他讲。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当中时常可以遇到非基督徒。那个清洁工常常在我们的小区里面扫楼扫地，常常你也跟他打招呼，你跟他讲过福音吗？那个在电梯里面，如果我家是22楼，从一楼坐到22楼，其实也有挺多的功夫可以传福音，对吗？你总是有机会，你总是可以跟你打包的那个小哥、快递哥，可以跟他聊一下，对吗？我们总是有机会，但如果我们不觉得那个人处在黑暗的光景里面，我们的眼睛没有遮开，看到那个人他正处在撒旦的权下，我们就不觉得传福音有什么的重要。我们不觉得这是一定要传的吗？一定要紧的吗？我们不觉得这是要紧的事情，对吗？我们不觉得跟我们的孩子讲福音有什么要紧的，因为我们觉得反正你看这些都是很平常。但是各位，我要再次的鼓励你，我们应当留意到这个事情。林文斯顿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高等教育的重要就是装备一个人，使他可以找到一个尊贵的使命，而到黑暗之处将救赎主的真理告诉他们，是使用使命中最尊贵的使命。简单的说，他认为最尊贵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把救赎主的真理在黑暗的地方告诉那些黑暗里面的人。这是你的使命吗？这是你这一周的使命吗？这是你参加教会以来你的使命吗？19节，保罗谈到了自己顺服耶稣基督托付他的使命。我们来看保罗他顺服使命，19节，让我们一起来看。保罗对亚基帕王说话了，注意19节，这些经文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被看到，对吗？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而请问你，异象是什么意思？异象就是使命的画面场景。保罗领受了使命，要做福音的指示，对吗？这个的画面场景就是异象。换句来说，神吩咐他做基督福音的见证，要把人从黑暗带上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引向真神。保罗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他把这个当作他的异象，他从来没有违背，即使被关押在监牢里面他也没有违背，在被控告的法庭上他也一直这么做，他没有违背，他在这件事上是忠心的。换句来说，保罗在表明在蒙召得救之后，他不过做了被吩咐应当做的那些事情，他不过在顺服命令而已。除此之外他还做了什么呢？他一直在顺从使命，顺从意向而活。20节，他开始谈到自己具体是怎么来做的。他先在大马色来劝人信耶稣，让那些听见的人都懵了，对吗？哎，这个人不是原来逼迫的吗？逼迫基督教吗？现在怎么他在传耶稣？那些人都懵了。后来他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人悔改归向神，在行事为人上与悔改的心相称。各位，我要请你留意，从主耶稣基督托付他使命的那一天起，保罗没有懈怠，他一直在不遗余力的在坚持。请留意，保罗的使命不是帮助犹太人和外邦人做好朋友而已，不是做他们民族间的和好使者而已，他的使命是一个拯救的使命，把瞎眼的、黑暗的、瘸腿的、要下地狱的那些人救出来，这是他拯救的使命。 我想再次的说，各位，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有使命，我们有一个使命，是一个拯救的使命。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不可以无所事事的，真的。你知道今天有一种可悲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的基督徒，我们在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看起来无所事事。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看起来好像我们毫无目标，对吗？过去是怎么样的无所事事，现在我们仍然是无所事事。信了耶稣之后，来到了教会之后，你没有被改变，好像开始领受了使命，要火热的去追求服事耶稣，没有。这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事情，对吗？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福音，我们为什么无所事事，没有使命一样？如果我们说啊，我来到了一个好的教会，那为什么你仍然无所事事？这是有问题的，你看到没有？保罗没有在耶稣那一天向他显现之后，然后接下来他无所事事，没有。你为什么无所事事？我为什么无所事事？很多人是耶稣基督福音的福二代，幸福的福，福二代。我们真的在福里面，我们是福二代，好像我们从来没有深刻的经历什么叫做黑暗，从黑暗归向光明。我们从来不晓得黑暗是什么，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真神。我们从来不晓得在撒旦的权下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我昨天晚上我在想说，主啊，对我来讲什么是我的黑暗？对我来讲什么叫做撒旦的权下？我很难过，我怎么就想不到东西呢？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东西呢？我为什么没有经历一种在黑暗当中那种难受，那种滋味，在撒旦权下的那种滋味？我为什么对福音没有认识？是因为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那么需要耶稣，因为我看不见我自己正处在黑暗的权下，耶稣拯救了我。我跟一些弟兄姊妹来交谈，他们的家人如此的反对他。曾经一个来过我们教会的一个女孩子，她说她手机上放一本圣经，她的丈夫都会查她。她的妈妈反对她去一次教会，赶到她母亲的家里面来糟蹋她。她说她很害怕，每一次来教会的时候都是偷偷摸摸。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是吗？在撒旦的权下去慰问我们的妈妈，慰问我们的爷爷奶奶那一辈，他们虽然没有像我们这样准确的理解福音，但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在黑暗之下，耶稣基督拯救了他；什么叫做在撒旦的权下，耶稣基督拯救了他。我有一种可怜，一种担心，是我们这些说自己是改革宗信仰的人，我们从来没有深刻的去理解什么叫做在罪当中生活的滋味。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黑暗，因为我们对黑暗没有体验，所以我们对福音也没有深刻的体验。因为我们对撒旦的权下没有很好的体验，所以我们对福音的那种美善的滋味我们也没有很好的体验。各位，这是我们现在属灵当中最大的问题吗？不信耶稣对你来讲问题大吗？耶稣基督没有拯救你，对你来讲是可怕的事情吗？可怕到什么地步？可怕到什么地步？我听到以前的有一些人，他们做见证说，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们家的什么东西都不好。我不要说别人吧，我就说我吧。我在生下来的时候，还没有生下来，就开始，就是很快就要生了，然后就是计生办的人就开始来找，所以计生办的人他们那一天就已经决定了要把这个孩子从他妈妈的肚子里面给拿掉，把他给弄掉。我家住在后山的一个地方，那些的人就开始就是过来，然后呢这边呢就是打催产针，然后呢就赶紧的催下来。8个月我妈妈把我生下来，生下来之后都平平安安， 但是突然有一次就开始发烧，家里面又穷，什么东西也没有，我奶奶当时在服侍，还在月子里面，所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爸爸也不在家，无门，也没有钱去看医生，已经热了好久，所以他说，我奶奶说，如果再热下去，这个孩子会死，怎么办？你知道吗？处在这样的一种状况里面，我妈妈没有办法，说那该怎么办？我们能去到哪里？要不先去看，但是又走不开。有一个传道人，是一个瞎子，也不叫，也其实也不是一个传道人，就是一个教会里面一般的这样的信徒，他常常会来我们家来看望，是一个瞎子。他那天就正好怎么样就去到我们家，然后呢就做了个祷告就好了。我要说明的是什么？我们这些这一代的富二代，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爷爷奶奶是基督徒，我们没有这样的体验。很多的时候，我们神让我们经历一些的艰难，我们也记不住；神让我们经历一些的灾难，我们也不领会那个管教，对吗？你今天再去想，神让你经历过的那些，你到底得着了什么？好像你都没有得着，为什么？我们没有心，我们没有心在对待信仰。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心对待信仰的时候，我们对待人也是一样的，我们对人也是没有心，我们对我们的成员也是没有心，我们对弟兄姊妹也没有心，我们只是走过程，说没说我爱你，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爱。各位，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就处在黑暗当中呢？我们需要被拯救，我们就处在撒旦的权下，我们仍然需要被耶稣基督不断的拯救。只有那些深刻经历黑暗当中的破碎，那些人才能够品尝福音黎明曙光何其的美好跟满足，然后他们会将福音传给其他的人。也正是因为保罗做福音的使者传扬基督，犹太人才拿住他，想要把他给杀了，但上帝护理之功，正如他所应许的，一直的保守他，所以到现在他还站得住。他说他对各样的人做主耶稣的见证，尊贵的、卑贱的、老的、幼的做见证。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也对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的人应当要做见证。老人，你说这个人太老；少的，你说这个人太少了，太小孩子，他听不懂；太老的，能不懂，听不懂；尊贵的、有钱的，哎，我跟他讲，他肯定讲不过他。然后呢，那卑贱的，好，就这个可能比我卑贱一点，我就跟他传。不，向所有的人，尊贵、卑贱、老的、幼的，所有的人，我们向他们传福音，对吗？我们也应当要向我们小孩子传福音。好，鼓励你，我们教会有十几个孩子。中午的时间，如果你有时间，拉着他跟他们讲讲福音，你不会没有事情可做。教会里面如果有来一些新的人，你可以去找他讲讲福音，这是好的，是吗？请留意保罗所见证的福音信息是什么，就是旧约众先知和摩西对将来所预言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弥赛亚基督必须受害，而且从死里复活，拿撒勒的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这就是保罗所说那光明的信息，这就是保罗所说那光明的道。现在他把它讲给这些百姓，讲给外邦人。各位，你注意到吗？保罗在这场法庭的福音布道会上，他三句不离本行，他三句不离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是救主，我们应当要相信他，这是光明的好消息。各位，对今天的你我来说呢，你有没有已经真实的接受了这福音的光明的好消息？你已经真的接受了这光明的好消息，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那位耶稣基督，他是罪人唯一的救主， 他为我们这些罪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代替我们而死，他死了埋葬，他为我们承受在上帝的愤怒之下。本来我们应该死，他代替我们死，他把他所有的好归到我们的身上，他涂抹了我们一切所有的罪，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完全的得胜。你有没有真的已经接受了这个美好的光明的好消息？而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来说，不要以你的宗教仪式来代替你的信仰，这是我们会发现很大的问题。当我们来教会聚会越来越久，你越来越知道教会的流程是怎么样，你的信仰有的时候就会越来越流程化、仪式化。唱歌哦，唱歌；祷告哦，祷告。心呢？心呢？如果我们在唱诗歌当中，我们的心没有在敬拜；如果在我们的听道当中，我们的心没有在敬拜；如果我们来主日守主日，但我们的心没有在当中，我们就俨然成了一个法利赛人一样，你知道吗？你是一个仪式的基督徒吗？对，很无助。每一个礼拜天，反正都要来聚会，反正如果不来，他都会打电话给我找我，问我为什么不来。来了，觉得也没有意思。你要省察自己的心，你有没有仪式化了？各位，你有没有仪式化了？你的读经、祷告、你的聚会有没有仪式化了？你要小心，那光明的信息能够拯救我们，不要对它仪式化，你知道吗？而且我要告诉你，在这里，保罗所宣讲的福音是从旧约一脉而成的福音，对吧？不只是在新约这个时候谈到，他说从旧约众摩西的时候，众先知那个所应许的，直到今天的实现，你看到没有？旧约在耶稣基督那里实现，你看到这个事情吗？一脉相承的信仰。换句来说，保罗没有发明一个新的信仰，保罗没有自立门户讲一个新的找特殊的信仰，没有，保罗所讲的就是旧约圣经一直所应许的那个。我们今天我们也要留意，我们的信仰也是一个传承的信仰。在16世纪，在沃姆斯国会的所有人都关注一个人，也在一个法庭里面，这个人叫马丁路德。他们要求马丁路德收回他对罗马天主教所发出的指控。马丁路德宣告说，我没有教导任何新的东西，我只是重复和建立旧的东西，就是使徒以及所有近前的老师在我们之前所教导我们的。正如另外一位所说的，我们只是恢复者，不是创新者。各位，我们今天的信仰，我们没有自立门户，我们是传讲圣经。今天早上有弟兄也在群里面问了一个问题，很谢谢，但是你要留意我有没有自立门户。我所传讲的，我们不要为耶稣基督立画像的这个事情有没有违背圣经？我是带你去另立了一个门户吗？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些人，我们受到很大的挑战。我们在传讲圣经，是圣经所教导的。在这个礼拜里面，我也收到一些的电话，说你林伯，你出来，你在温州做了一个教会，你跟你的牧区没有关系，跟你的长老、跟你的牧区牧师没有关系，你在另搞一套，你知道吗？我挂完电话，我在那里哭泣，我说主啊，只有你知道我没有这样做，我没有另立门户。我们没有传承一个另外的信仰，我们就是坚持神在圣经当中所告诉我。第三个，我请你留意保罗怎么样传讲耶稣基督。他以不为代价直接做应用来遵从耶稣基督。24节，菲斯都似乎在此时打断了保罗他的说话。 圣经说保罗分述到这里，菲斯都大声说，菲斯都把保罗的说话打断了，保罗你疯了，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保罗是要继续讲下去，但是菲斯都打断了他。一是在菲斯都看来，保罗所说的死人复活的道理根本不能够理解，这是世人当作愚拙的道理，世人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事情。第二是什么呢？菲斯都晓得保罗确实没有犯严重的罪，但是他一直苦于如果他要继续的告凯撒得有罪状，但是又找不到他的罪，那怎么办呢？现在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好的理由，就是什么？保罗疯了。保罗是应该在温州康宁待的人，保罗应该是在疯人院里面待着的人，你知道吗？他找到了一个好的理由，说他疯了，所以现在自己都解脱了，你知道吗？但是25节，保罗回复他说，菲斯都大人，我没有疯，反而他表明他的说话是明白有理性合乎逻辑的。保罗在说，这福音不是自己想象出来的，福音是合情合理的真理。要留意各位，我们在跟不信的人在对话的时候，你知道那些人不信的人，他们对福音是真的麻木盲目的，我们这些相信主话语的人，我们才是正常有头脑，你知道吗？他们是看不见的，因为我们明白真理，虽然别人都认为我们走火入魔，但其实是他们疯了。谁疯了？菲斯都疯了，你知道吗？他落在黑暗当中，在撒旦的城下，但是他还不知道，他还说保罗疯了。保罗说我没有疯，意思说菲斯都你疯了，你还不知道吗？亚基帕王晓得旧约的道理，他可以作证这些事情就是旧约一直的表达，因此他再次向王说，我一件事情都没有向你隐瞒。27节，你知道保罗基本上没有顾忌，他直接做应用，仿佛要把菲斯都一直逼到了哪里，逼到了墙角。他对亚基帕说，王啊，你信先知吗？保罗自己问了问题，他自己做出回答，他说我知道你是信的，因为亚基帕跟他的父亲都是宣信旧约圣经的。保罗不怕因为这样的冒犯或者挑战让亚基帕难堪或者没有面子，他在意的是他对福音到底有没有回应，保罗在意的是这个。28节，亚基帕回应他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他的意思说，你想用这么短短的时间就说服我做基督徒吗？看起来你知道非亚基帕在干嘛，在抵挡，他在抵挡，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你有没有注意到从来没有过的审判官跟犯人在一起对话，但是场景这个位分基本上是颠倒过来的。当保罗做出应用的时候，亚基帕看起来像一个囚犯，是一个逃命的囚犯一样，保罗反而像一个审判官一样，是吗？我要告诉你，在法庭上所有审判保罗不相信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有一天这些审判人的人有一天会在一个地方被神审判，你注意到吗？今天也一样，这些要审判那些牧师审判那些基督徒他们自己却不信福音的这些人，有一天他们要站在一个地方被耶稣基督审判。所以各位，对我们来讲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你要确保你在耶稣基督的审判里面已经被审判了。我们没有一个基督徒是不被审判的，只是我们的审判在耶稣基督十字架那里，当我们的圣父他将所有的愤怒临到耶稣基督身上审判他的时候，我们这些相信悔改的人我们都领受了审判。29节，你看到保罗有点一根筋的样子，他表明话语无论多跟少这些都是其次的，重要的是他向神求的，愿所有现在听保罗讲耶稣基督福音的人都可以成为基督徒，只是有一件事情可以不一样，就是不要向他带着锁链。各位，你有没有留意到保罗面前坐着的是一群怎么样的听众啊？ 他们是当时最有身份的权贵，但是保罗完全没有要奉承他们的意思，因为在保罗看来，赢得王的得救比赢得王的好感更加的重要。在保罗看来，尊荣耶稣基督比尊荣这些有罪的人的情面更加的关键。因此保罗他无暇顾及任何人的情面，他渴望的是什么？他渴望的是听福音的这些人能够回应成为基督徒。所以你看到保罗其实有一颗狮子般的心，他希望他在传讲的时候这些人听见，他们能够回应。保罗有一颗这样的心，但是罪人的心就像亚基帕的回应一样，他说你想用这么短短的时间就说服我做基督徒吗？他的意思是两个字，没门，没门，我不会，我拒绝。你知道吗，三周五的晚上我们两个人带了听听三个人，我们出去传福音。我跟一个骑摩托车的人传福音，我跟他分享福音，他坐在那里看着我。哎，我说挺好，第一次就是今天晚上出来第一个人就这么友好的来跟我听福音。我把所有的福音跟他陈述讲完了，我说你信吗？我说你说话你是什么意思？我不可能会信。我说什么意思？你讲的这些对我来讲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我说怎么没有关系，你是罪人跟我一样，我们是要下地狱的。那是将来的事情，我都不理会这些，我现在就是温饱问题要先解决，你知道吗？30到31节，他们说他们对保罗所说的回应结论就是他没有罪。这些人拒绝福音，他们不要信福音。亚基巴的定论是，如果这个人没有上告于皇帝，早就可以释放了。请注意在这里有一个字，若没有上告于凯撒就可以释放了。若这个字表明是一种条件，如果保罗没有上告凯撒就可以释放。但是你知道吗，这个若显明了神的护理，因为神定义要保罗把保罗带到哪里去？带到罗马去，在那里宣扬他的名。所以接下来他会被带到罗马，在罗马那个地方宣扬福音的见证。我现在要请你留意，各位，传福音是包括了应该向听者的良心做应用，不是吗？我们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结束呢？我讲完了，什么样子讲完了呢？我们传福音传到哪里算是结束了呢？当我们在看到所有使徒行传的这些人的讲道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不是说愿意相信的举手，举手你就得救，没有，他没有这样做。愿意相信的上台来，上台就可以得救，有没有？没有。保罗跟所有的使徒一样，他所做的是呼吁他们悔改，对亚基帕，对这些的犹太人都是一样的。各位，悔改，认他们的罪，来降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这是我们今天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应当要做的。我们要呼吁人，要回应福音。怎么样回应？悔改，承认自己的罪，我们鼓励他。所以传了福音之后你可以继续跟进的问题是什么？你认为你对你有罪你是怎么看的？你可以跟进他这些问题，你要应用给他。你跟我一样，我们都应当要认罪悔改，降服在耶稣之下。各位，我也鼓励你，鼓励我自己，我们都应当跟保罗一样，有一颗在传福音上狮子般的心。我们要渴望我听我们福音的那些人，他们能够真的相信耶稣。李文斯顿在《深入非洲3万里》的那本书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李文斯顿最勇敢的地方，不是他多次深入险境，也不是他敢面对各种攻击，而是他在面对人性的丑陋的面时，他说他在面对人性的丑陋面时，却对人性始终 抱着希望。我不认同这个话，但是请留意下面的话，我认同。他说将福音传给他们，他有一颗狮子之心的人，他是一个有狮子之心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人性上，我们都是全然败坏的，但是福音可以拯救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应当像李文斯顿、像保罗这样，有个狮子般的心。但愿我们听我们讲福音的那些人，他们都能够相信。在当时的这个法庭的布道会上，保罗他宣讲了，正如耶稣基督他宣讲了一样，你知道吗？我们也应当这样做。让我们再次的来思想福音，也让我们学习保罗怎么样来传讲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